因为愚痴嘛，不学习缘起的正观嘛，所以生作畜生嘛，生作畜生嘛，就是这样。好，那畜生呢，因为他的生活很艰苦，所以又不得不要去造种种的业，而那个业会一直不断的让他越来越堕。所以畜生报，通常如果他过去生没有金刚菩提种子的话，他就会继续堕到恶鬼，又从恶鬼道继续造业堕到地狱。所以我们只会一生比一生差，只要往恶道走，一定是一生比一生差。这些东西都叫做缘起。那这些缘起的共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了什么业与意熟的真实建立，却用妄想分别执着为我跟我所有，这就是整个生死的关键。所以在此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事跟名色的关系。啊，事跟名色的关系，由事跟名色的关系建立起什么？建立起流转意。所以前面已经讲完了受生意，啊，讲完了前记啊的第一重无名形式的因果关系，以及中记熏起的事名色六入触受的无法种子，对不对？这无法种子同时熏起，同时熏起，而这个熏起的无法种子就会做下一期果报贪爱取有生老死的因缘，对不对？为第二重因果呢做因缘。那么这个就讲完了增长位，而增长位当中呢，又分作什么？又分作出生位、婴孩位、童子位、少年位、中年位、老年位，还有一个茂熟位，还有一个东西，八个，忘了，这边就是写这些东西。由此呢，是这个完全是约生出来打娘胎出来以后的年龄增长的那个分位假例啊。刚刚打娘胎出来的时候叫做出生位。啊，当你出生确定了六个月以后呢，就叫婴孩位。那么一直到了几岁开始就称为童子位。而这些什么年龄期间叫什么位，那随着文化，随着各种国族关系，各个定义不一样。啊，有人广，有人略。像婆罗门就基本上把一期人生分作四个阶段。啊，那我们现代就有这么多复杂的观念。好，接着呢，我们从受生意之后呢，再来看看流转意。流转意有两个东西来建立，就是名色跟事，由这两支来建立一个流转生住意灭的关系。所以整个流转的动力由事缘名色、名色缘处辗转的相依相缘来建立。好，各位来看这个东西哈。又此意熟事，即依，即就是不离呀。不离依于名色而转，犹必依托六依。哎，把六依夸胡。六依，六依是什么东西呢？六依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三种所依的根。而这所依根，后文又会分作两类，一类就叫具有依根，一类叫做等无间灭依根。好，这里就建立起从俱舍论时代一直到大乘唯识时代这两个概念，其实在俱舍论的时代就有了，也就是说一切有部已经有这个观念。可是大乘唯识时代，释迦菩萨在写完了俱舍论之后，他在大乘门下由无着菩萨令他开悟了以后，他在用大乘唯识的空见再去看这个东西，他所建立的唯识的见就不一样了。好，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白板要写的关键所在，你看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那么你可以发现，这意熟事跟名色之间必须依托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叫做根。啊，根。根就是我们后面讲的六触，不是接触的触，是触所。所以为了念法起见，我们改成六入，好不好？啊，以后的六触就改成六入。六入主要是内六根啊。依着这内六根而转，而内六根又分作两类，五种净色根称为叫做具有一根。啊，一根，一根它是储藏什么？短期记忆。啊，用我们现在话就是这样，它负责把短期记忆建立起一种后世力，乃至于慢慢串习，它会变成阿赖耶识当中的长期记忆。好，我们姑且用现在心理学的话来看。而这个从前六世灭去的事，它会留下一个业势力，这个东西叫做等无间灭。 它会升起四，所以叫做一。一的意思就是生，把等流灭去的无间灭世当作生因缘，然后升起下一刹那的果事，这个叫做等无间灭一根。所以有一个东西是必须同时存在眼耳鼻舌身事才会发生，这些所依的根叫做具有依。具有依的根就是那个根必须是现在此时此刻现前产生作用，跟它同时俱转的那个根叫做具有依根。可是有一种升起六识的因，却是要等到那个东西灭了之后下个刹那才会生，对不对？所以它是以灭为因缘。前面那个具有一根是要同时俱生俱转，而等无间灭一根呢，是必须要等无间灭这个东西灭了下一刹那才会生，否则你就被现在的观念占满了，对不对？当你现在的观念持续一直不断的改变，就像你专注，你过于专注，那个时间对你来讲没有改变，突然一念，哎，不对了，为什么？因为景象已经不是我刚才所执持那个样子，于是你会有下一期的了别式会生。所以下一期的了别式是等前一期的认识现象灭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差别式转，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六识会升起现前的了别，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同时因果，一种声音是前后的意识因果。我们必须要有同时因果生六识，也必须要有前后因果生六识。有人偏好现前的具有一生六识，有人会偏好等无间灭，什么东西灭，那么对于那个灭产生一种诠释，产生一种回应，去生出世。这就是建立起我们现在心理学一直讲的两种性格，一种性格是急惊风，一种性格是慢郎中，这是很简单的分类吧。急惊风的人就是他一直不断的捕捉现前，可是现前是刹那生刹那灭，他很重视现前的了别意识，于是他一直不断的要去捕捉现前事，于是他会发展出一个什么性格？非常具有流动不创意，然后呢适应性，然后急着要去捕捉很多同时俱生的观念，于是他性子会越来越急。有一种呢，就是慢慢的去品味评价刚刚乃至于前生乃至于过去前年去年，然后缅怀过去，不断的评价，生出一个决定，然后决定之后呢还要一直不断的去试试看，这样好不好，那样好不好，于是他会生成一种犹豫不决的性格。这种人就会依等无间灭一根生四的力量强。有一种人就会比较依具有依，现在看马上就生出了别，对不对？了别之后呢行业就照做。那有一种人就会调和这两个根，对不对？他不会完全听信具有一根，他也不会完全听信等无间灭一根，他会在这当中去找到一种中道，找到一种平衡，随其所应，六事所依，对不对？会有这样的事，会有这样的事。所以呢我们从六一而转，就是说四根名色，而这四在这里很显然的，于谢师论就把它定义为什么？这个四支就是易熟识，对不对？就是我们过去那个果报体的易熟识，那个易熟识一直不断的借由那一期的名色身造什么？造随业识，而这随业识作为我们下一期易熟识所缘的后有相续识的六识名色继续造作，对不对？所以一定同时会有意识跟名色的关系，意识也会有六一根的转生转灭的关系。而这六一根无非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一，对不对？而这六一前五净色根眼耳鼻舌身，它只是性净限量，后来的唯识家就这样定义，它是性净限量，它唯缘现前净，它不能缘过去净，它不能不会缘未来净，不会，它只缘现前净。所以依这五个根所升起的五个事，就叫做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五个事一定要依一个跟它同时俱转的根，那个根叫做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好，我们说 这五根在哪里？我们都可以指得出地方，对不对？这叫做眼根，这叫做耳根，不要忘了，这种叫做浮尘根。在这里讲的具有一根，还不是讲浮尘根，因为浮尘根只是一块肉，它不会生事，对不对？如果眼根这个浮尘根会生事的话，我把眼球拔下来，对不对？它通其量只能够当作，我看过一个影片很可怖，他就把那个监狱的判官眼球挖下来，用一根铅笔把它插起来，用那个眼球的网膜去做通行证。我跟你讲了，这个浮尘根只有这个作用了，只有这个作用了，它根本不能生事，是不是这样子？好，你说啊，对对对对，是这个浮尘根背后的神经生事。啊，我神经生事，同样的道理吧，我神经拔下来，它不生事吗？任何我们今天四大假体的这个设法，只要离开它所依的原相，对不对？整个身的原相，它只要独立操作，它都不可能生事。所以是不会有所谓的这种四大假体的设法无端端生的，不会，不会，这个是疑情，请各位想着。而这里能生事的叫做具有一根，名字为眼根、耳根，乃至于到一根啊，那么这不是一根，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这五根我们勉强说它都有浮尘根的所在，眼根在这里，耳根在这里，鼻根在这里，舌根在这个，对不对？身根全身的皮包皮肤通通都是，对不对？不只是我们全身的外表皮，乃至于我们的舌头的表皮也都有触。我们内脏除了少数几种内脏像肝没有触觉之外，多半的内脏也都还是会有触觉。你只要拿东西去触内脏的某些地方，它还是会有压力重压的感觉。就像你有没有开过刀，如果开过刀你不是属于半身麻醉的话，照理说你开刀的所在地已经是麻醉的，应当不会有感觉。可是虽说没有感觉，你还是会有刀压下去的重压的感觉。各位有没有开过刀？我开过两次刀，我很清楚，清清楚楚的感觉东西压下去，我就一直感觉叫医生卖下大力，我就会这样子叫。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具有一根，跟你生的事同时俱在，同时俱生，同时俱转，这个叫做具有一根。可是你说我今天随着前五识所生的同时了别，乃至于独头了别的那个意识，是依什么根？你说依脑细胞，现在这种人很多，通通都说一根就是脑细胞。同样的道理啊，就跟前面的五种净色根，它不是细胞，它不是神经，是一样的。所有只要有相有体的，对不对？通通都要归作浮尘根。浮尘根的意思是什么？扶助净色根，它是帮忙净色根产生作用。那什么是净色根？净色根唯是四大而已，就是地水火风产生坚湿暖动的作用。再讲白一点，它就是能持能摄能熟能长，就是这种作用。五种净色根就是依于四大的体出色而产生出持摄熟长坚湿暖动的性，持摄熟长的作用。这以后我们详细再做解释哈，各位只是先要去明白哦，原来有一个五识所依的具有一，这个具有一我们有浮尘根，而浮尘根叫做摄法，而五种净色根也叫做摄法。可是摄法是清净四大，对不对？而出的四大是帮助这五种清净色四大的净色根产生持摄手掌的作用。我讲慢一点，持是保持的持，摄是摄大乘论啊，什么什么摄的摄，就是摄就是含容啦，包括啦啊，熟就是成熟，长就是长大，就是一种作用。那个作用假名说为有体，假名说为摄法，因为清净四大以及四大所造的体通通都叫做摄法，而摄法是一个假名，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还由待后面来辨析， 先不必去用我们现在物理的现代科学立刻去分类，色法就是无情，今天我们全身通通叫有情。可是你今天把头发拔一根丢在地上，那根头发就叫做无情。各位你知道有情无情不能用有没有四大来辨别，有四大并不就等于无情哦，因为所有的四大分作两种色，一种叫直受色，一种叫做不直受色。直受就是我对它有感觉，对不对？今天头发长在我的皮肤上，我扯动我的头发，我就会有被扯动的感觉，你扯大一点我就会痛，我就会爱得哇哇叫。但是你顺着我的头皮梳，我就会觉得哎呀你给我梳得好舒服，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直受啊。我拔起一根头发丢在地上，今天你在家里大扫除最讨厌是什么？头发跟灰尘，对不对？通通都是无情。为什么？它只会让你讨厌，不会让你有感觉，有感觉只有厌恶，厌恶就是欲令它速速逝去，对不对？对不对？不会有什么爱欲啊，不会有苦乐不舍的这样的受，不会有。所以有情无情不是说四大跟非四大的分别，有情无情是用直受有无来辨别，啊，用直受的有无来辨别有情跟无情。可是色法跟心法是怎么分别的？唯识家说色法是事，心法也是事，只要是有情，有情所有的色法跟心法或者是明法通通都是事。为什么？他有执受，他能了别。只要有执受能了别，管他名为色，管他名为心，通通都是为事所缘，为事所现。那你又要问我，那什么叫做事？事就是缘起。释大圣人说，事就是依他起相。啊，你说不要玩文字游戏，告诉我他的本体是什么？我说他体性空寂，你马上就拔豆了，对不对？这就是你道理要学透，不要就望文生义，用我们现在的科学的一些概念来诠释佛法。佛法如果为了要建立起一套认识论或者是生命科学，就不需要佛法，用现在的科学是不是比较进步一点？用显微镜可以观察嘛，对不对？可是问题，你用显微镜观察生命得了吗？你可以观察生命吗？生命难道就是被物质所决定吗？生命难道就只是一种情绪的现象吗？没有那么简单嘛，没有那么简单嘛。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解脱道，谈法身功德，谈佛法的关键，不是要建立一套知识系统，不是要去找到每一个名相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现象的题，不是。佛法不是这样的本体论，佛法也不是现象学，不是，这些都是现代的概念。但是这边就不得不意味着要让我们去观察我们今天的字体，所以必须要告诉我们，如果意识是跟名色之间没有六一转的话，它不会生，对不对？不会生出流转的现象。而这个六一又分作两类，一个是具有一的同时因果，所以其实具有一是为了要解释同时因果，应当要有一个同时因去令我的果事生，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可是我们却发现我们的经验并不完全是依着同时因，有一个已经灭去的，我们会缘灭去的，或者是还没有发生的，可是属于经验可以了别的范围，通通都归在等无间灭依，它会生出这个根所生相应的事。而随着这具有一根跟等无间灭一根啊，会随其所应为六事所依，所依就是生起六事的意思，就会依着这两种根呢生起六事。由具有一根生五事，前五事由等无间灭一根生第六事，所以请在具有一根旁边写前五事，在等无间灭一根旁边写第六事啊，第六事。好，这里那么前五事所依的根叫具有一根，那具有一根是四大跟四大所造，四大是清净四大，四大所造是这个看得见的色法，而四大跟四大所造通通名为色，所以色只是一个概念，记住哈，色只是个概念，不要把色法当作是无情。 设法可以是无情，可以是有情，有情跟无情的设法由执受与否决定，对不对？而执受的作用在哪里？在于我们耳后会谈的阿陀那识。好，这个待会再谈。那么具有一根，这五种净色根就名为色，那么就叫色蕴啊，它里面含藏的每一个元素都叫做色法啊，积极为色蕴。那么等无间灭一根呢，它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根的所在。所以今天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一处或叫一根。一根跟一处到底是什么？是大小乘正义最大的，也是什么？也是中观见跟唯识见差别最大的所在，就在这个等无间灭一根到底它是什么东西。那么在唯识家认为，阿含道声闻教的人跟中观见的人都喜欢本体论的辩证，而本体论的辩证本来只是为了要辩五蕴无自性，我们也都同意五蕴无自性，可是五蕴无自性不见得辩有体无体，不见得需要去辩有体无体，因为体都不能现见，我们都不能现见有体无体而能够得到现观，不可能。我们都是循着什么六识的了别，对不对？慢慢训练止观，成熟现观。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用名言，不需要用因明学去建立什么，建立一个有体无体的辩证。有体无体的辩证根本不是佛法，佛法也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得出定见，不需要。唯识认为从哪里下手？从你今天怎么去看待这些现象。所以它不但不是本体论，也不是现象学，它应当比较接近现在思考方法的诠释学。就你怎么去解释这个现象？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对现象的解释、对本体的认定。离开你对现象的解释、对本体的认定，其实一切都不决定它有什么真实自性。这是唯识的说法。所以唯识不需要随着圣义观去论本体的有无，也不需要去认为现象到底有没有真实自性，这些都不是唯识见要关心的事情。唯识见的关心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针对他自以为是的论述跟诠释，就会生出什么行业跟爱许。不是真的搞清楚有没有体，不是真的搞清楚他所缘的现象是不是真实还是虚假，根本不管，一看随着业习就发动，发动什么？发动行的杂染跟取的杂染，对不对？第一重因果的杂染跟第二重因果的杂染，所以是马上就发动了嘛，管你去死的，管你有没有本体，我认定到有没有本体我才发作吗？不会嘛。我认定到有没有本体我才会成得圣道吗？也不会嘛。我只要虽然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贫血一直不断的打转，因为我有经验知道这个转的现象都是什么虚狂于我，转归他转，我只要心能定，我就不会有以前那种呕吐的感觉。不然人只要一眩晕呢、就会吐。像我们那个十二楼那个负责大疗的那个师姐，三不五时就因为眩晕症就开始会呕吐，呕吐就不能来做菜给大家吃啊，就三不五时就请假。可是你只要得到一种新的意志力，那意志力经过栽培、经过训练，纵使并没有好，你还是眩晕，眼前这样转了转了转了，对不对？可是你就怎么样，不去太在意它，你就能够因定生慧，而你安住在慧上面，得到清凉自在，于是你就不生嫌恶感。同样道理啊，你以为晕车是一定要晕的吗？你问你心中有没有你今天安住的所在？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去取那个相，闻到汽油味，稍微刹车一下，窗户一开，冷风一灌进来，什么因缘都会让你生出呕吐的反应，对不对？为什么？你取相转嘛，你取相转嘛，你任相实有嘛，你心无没有安住性嘛。所以佛法谈离苦得乐之道，要找出那个关键，不是外境有没有的问题。你许外境有没有，干你今天能解脱什么事？如果有，大家同样受一个境嘛。如果没有，我今天完全是虚狂，我为什么不从我今天对于现象的解释去修如幻的一种现观呢？我只要观他如幻，不是真的有，不是真的无， 问题怎么样？端正自心，让我的心境，让我的三业能够清净而住，这才是关键嘛。我怎么训练我的意志力，这才是关键嘛。我用因明去辨证有无有什么用？辨证真假有什么用？你今天的因明就为了辨证这个东西吗？没有必要嘛。啊，所以这是唯识见不同意中观见，也不同意这个阿含声闻现观。中观见为什么立那样子的见？是为了要破邪见，所以他安立中观见。所以中观见的特长在于破邪见，破自性妄执，这是中观见的特长。唯识见是建立菩萨道，建立菩提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唯识见是告诉我们佛他的个性是什么，佛的眼中怎么看待众生。真正一个圣道不会一直在那边夸耀跟称说自己的正量跟境界，一直不断的用圣义地假说圣义地在称说自己的正量跟境界，请问有什么用？我讲半天讲自己的正量，你们只会产生对我的名闻利养的称叹，对不对？我要你们称叹干什么？今天一个发心的讲者一直不断的要讲修行的次第，是为了要建立众生得离苦的因缘，不是为了要标举自己的正量啊，这个正量多么殊胜，你赶快来哦。对，这是个诱因是不错，可是建立止观成就圣道次第才是关键。一直不断的怎么去安立一套善巧止观的次第，这是叫做菩萨的本愿，这叫做菩提心。菩提心是求这个智慧，求什么智慧？求方便善巧教化众生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当然要源于什么？源于根本智。根本智是解脱道，对不对？任何走解脱道的人都会证根本智。根本智就叫般若波罗蜜。可是般若波罗蜜是前面哦。所以中观也告诉你，般若道完了以后要走什么？方便道。方便道是以众生为源，以六度四摄度众生到无余涅槃彼岸为究竟的本愿，这叫做菩提心。这叫做菩提心。而建立菩提心的因缘果就叫做唯识见。而唯识见当然依于中观见而来。你一定要用中观见荡遣一切的自心妄执，不要再有任何邪见的因缘果的观念，不要再假借任何错误因缘的观念去造作三业以及发动爱取，你才有办法清净嘛，是不是这样子？你自身能够清净，就不受任何境界跟自体受的逼迫嘛，这才是关键所在。所以佛法要学对方向，不要在那边知识系统当中辩证，辩证到死也没有用。你纵使要用那种见地去学习，也要知道它的殊胜在哪里。每一个见每一个宗都有它的殊胜，殊胜就是它的特长。你要用那个剑那个宗的特长，不要落在那个宗的陷阱里面去。每一个宗因为不得不要用言语安立，所以言语就有限定性，所以每种言语施设的通通就叫做方便法。大家都是方便，对不对？有什么好变的，对不对？你有心脏病难道要吃我的药吗？对不对？我是地中海贫血的药，我的药给你心脏病的人吃干什么？对不对？为什么要变你的药比较好吃，还是我的药比较殊胜？每种药都有所对治嘛，所对治都有副作用嘛，对不对？你怎么样用它的对治的作用，可是要避免副作用的牵缠。每个人要管这个东西，才有毕竟离苦得乐的因缘果可以建立。所以由此呢，依止彼故，依止什么？依止这个六一生六世的因缘果建立，用这样来做建立这个依止，建立一个生流转的关系，乃至到命中诸事流转，都是依于具有一根跟等无间灭一根，生出了同时意识跟意识意识，对不对？具有一就会有五事转，五事也会有同时意识，所以五事加上同时意识是依着具有一根转，而独头意识就是依着等无间灭一根转。所以等无间灭一根我们也讲也叫做染污意。因为如果你现前的独头意识是依着已经灭去的影子产生评价产生回应，那么这个回应 或许有时候也是善的，也是亲近的，可是难免就是杂染的嘛，对不对？就是看你怎么论述它啦。你论述它是善，你就会等流生善业；你论述它是恶因，它就会等流生恶业。所以因为它不决定，所以称为杂染，懂吗？而且它是恒行式，恒行式，就一直随着五事，五事不作用，它还是在作用。在你深层的梦觉当中，你的这个染污意一样在作用。你藏在等无间灭的那个短期或长期的记忆，一直不断在你的梦视心当中产生作用。你这个时候眼也没有打开，耳也没有了别，你的五事前五事都不产生作用。请问什么东西让你做梦？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呢。我就问你，做梦从哪来？做梦显然不是具有一根嘛，生的嘛，对不对？你是眼根生梦吗？耳根生梦吗？不是啊。虽然我的生根可能对外面还有促进，可是完全是你的独头去解释那个东西。你不是借由五事来证明意识的了别现前境是什么，完全就是你意识依着种子在你一直不断的发芽，认定它是什么，于是在你梦中产生种种的山河大地以及种种的三业造作，不是吗？所以只要承认我们有梦，就不得不承认要有六识之外的作用相，是不是这样子？那不管你称六识的作用相之外的东西叫做什么，那不过就是从阿含奇时代一直到现在来论师的名言诗社。而名言诗社我一直讲，你不要去论八识有没有，七识有没有，论这个东西就是本体论的人无聊嘛，你论这个东西干什么？安立所有一切法相的观念都是帮助我们建立什么二空正见，唯识更清楚的是为了要建立二无我的现观。你不是建立二空正见，不是为了要建立二无我的现观，你搞那么多观念干什么？对不对？你不过就是修一个一个对治观嘛。你今天爱恋这个色身，你就观不尽嘛，对不对？被你的受逼恼，你就观什么受是无常嘛，对不对？你干嘛被他的逼恼性一直不断的带着团团转干什么？你就睡对治观就好了。好，对治观就一直灭，对治观的观念就是灭相生心，灭相生心。当你把所有相都灭了，还需要灭什么？灭这个色身嘛，要色身灭干净，还要不受后有，才能够就近成就所谓的声闻最后的解脱道。这就是不同乘，因为他认定的所对治以及他所采用的方法，就会相应出不同的结果。那这边就谈到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姑且不论我刚才怎么解释，我们就用辟寻记来稍微做个总整理。好，请看底下的辟寻记啊。那么由根与事合合俱转，故说彼根名为具有一根，而此说言等五净色根，请把五净色根画起来，是名曰色。这个色呢，要加个字，叫做色蕴。总和五净色根就叫做色蕴，而色蕴里面呢包含十一法。那么眼耳鼻舌身这是十一法当中的五法，个别个别都叫做色法。所以眼根是一个色法，耳根是一个色法，可是合起来就叫做色蕴。好，我现在不再做法相的定义，但是这个是有差别的齁。所以这里名为色，要讲色蕴，不要讲色法。每一个每一个根本身是色法是不错，可是五净色根这边谈的是色蕴。要根等无间灭一根名为叫做非色蕴，去对啊，去对开啊。若此六识为彼六识等无间缘，即施设此名为一根，而这一根就是这边所谓的等无间灭一根。因为如果你把一根当作是脑细胞，脑细胞就是现在随着六识俱转的色法嘛，对不对？那问题色法会生事吗？问题在这里了。那你说前面的五种净色根它是色法呀，不要忘了它是色法，可是它具有色蕴的十一支相，所以它会生事。生事的关键不在于它是色法，而是因为它是色蕴。 你一定会说我又在玩文字游戏，问题就是这些文字的差别就是很重要。摄法不就是摄运？摄运有十一支相，我曾经在讲四念住的时候讲到五蕴观，我曾经有解释十一种支相，因为它有种种差别相转，于是名为运哦。而摄法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假名哦。中观见说它是假名，唯识也要说它是假名案例哦。好，你不要以为讲一个假名就是真的有实有体哦，唯识也不同意它有实有体哦。所以这个六识以这个等无间啊，等无间灭的六识为缘呢，啊，等无间灭的六识为缘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刹那六识刚刚灭去，就会作为我们下一个刹那升起的六识的等无间缘，对不对？好，这个缘呢，就是我们的假名为一根的所在。所以你不要说它有本体，那个本体名为莫那识，名为第七识，都不重要。现在不要安立名称啦，你知道它是作用，所以等无间缘是一种作用，对不对？而这个作用应当不属于现前的意识，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它会升起下一刹那的缘，下一刹那意识的缘，所以这种假名为一根。而这一根它的相是什么？前灭为因，后法生故，于是称为什么？称为等无间灭一根。所以下一刹那是会缘一个前世灭为因而升起后法的了别事，于是被他所依的啊，被他做所依的那个一根呢，我们就称它为叫做等无间灭一根。等是等流，等流就是那个性相近，等就是性相近。可是呢，它是无间灭，无间灭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灭，可是它又中间没有办法间隔，跟现在世没办法间隔，它不属于现在世，它已经灭，可是它又跟现在世没有间隔，对不对？然后呢，性又相近，它又能够升起后有事，所以呢称为叫做等无间灭一根。这个一根是最奥妙的，不管它有没有体，这个作用确实可以观察的，确实可以观察的。于是这边就说了，这个所谓的等无间灭一根呢，唯是心心所，顿点啊，只是一种心心所的状态，所以一定是心法，不是色法，对不对？不是色法。好，它不是色法故呢，可是它有生命作用，所以它这个叫做非色蕴。而名为非色蕴，就是受蕴、想蕴、行蕴跟识蕴。所谓非色蕴，就是受想行识这四蕴。而这四蕴是故名为明法。而前面的色啊，五种净色根个别个别都是色法，而这个色法跟明法之间会有一种和合相转，所以我们今天的生命都是明法跟色法的和合相转的一种现象的一种现象。那么以就是因为非色蕴不可现见啊，这个受想行识蕴不可现见，你只能借着什么？借着色蕴的差别相来判别他现在受想行识的状态，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现见受想行识识蕴。那么唯有语言之所呼召啊，呼召就是用来辨别，对不对？就是命名了、啊、就是他是什么，他是什么。我现在明明就是发汗，心跳加快，脉搏加快，对不对？然后有很多话同时想说，心感觉很急。当我描述这些生理现象的时候，请你告诉我，我现在情绪是什么？嗯，我说我现在血压很高，脸红心跳，对不对？请问你，我现在情绪是什么？我现在情绪是兴奋呢，还是痛苦呢，还是生气呢，还是哀伤到极点？嗯，都有可能吧。我以上这些情绪都可能造成这种生理反应呢。所以生理反应是一，可是为什么会有种种相转？语言呼召而有，对不对？你称呼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它是什么。一个圣道行者会因为这种驱策力，他说 I have something to do it， 对不对？有种完了，我被大家压得太喘不过气来了，对不对？一种说法。所以你习惯的内在诉说的语言偏向什么，你的性格就会被你自己 被你自己呼召成什么样子。所以维斯才会说，我今天的性格，我的命运，我今天的存在状态是由什么当根本因？是由名言、戏论、熏习而生，这是根本因。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用语言呼召自己的一种身心状态，令成生，令能生解，令我认定，令我了解，令我认定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不只是你自己哦，你旁边的爸爸妈妈、师长、老师说你这个戆囡啊，你的戆囡啊都没出团，你总是这样子，讲久了你就变成戆囡啊，过了戆戆，咔，比较省得自己去做主很多事情，对不对？我戆，我的戆，你都爱欺我，对不对？所以当我今天找到一个我今天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定位，我当你被定位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的角色跟命运就决定了，我就会活成那个样子。所以运就是生命现象。所以这生命现象怎么发生的？就是由一种色运的状态，那么因为它附带和合而转的非色运，不可现见，唯有语言呼召而有，安立名言，令能生解。那么久久这样串习，我就会认定是我跟我所有，我就活该过一个这样的生命。这个就是运，运就是生命住处，我们也称为叫色宅，更可悲叫做牢笼。好，我们就跳进这个生命的黑箱子当中，把自己捆绑起来，这叫做运。啊，所以佛法另外地方也叫做因，为什么叫因呢？因为它障碍圣道。如果你认以为这样生命现象就是本来我，那你就根本不可能发起道心去修圣道。所以五蕴障碍圣道，但是五蕴本身却也就是圣道显发之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四缘名色，问题是你用什么事去圆这个名色，对不对？六识只是生灭相，它根本无住相可得，老实讲它应该不构成一种牢笼枷锁束缚的功能。所以造成我们名色变成一种牢笼困住我们的生命现象，应当还有别的事儿，而那个东西称为叫做无名缘行行缘识的那个识知，那个识知显然不是现前意识。可是今天我转依意熟识的关键却在现前的六识，为什么？因为名色会缘识，识也不得不要缘名色，所以名色给意熟识的识知什么材料，意熟识就会转依，对不对？因为意熟是依源于名色吗？名色也会依源于意熟的识知吗？所以彼此是互相高度的渲染哦。所以意熟我虽然不能决定，但是我可以改变什么？改变现前的六识，对不对？从我现在这个父母生身的名色身下手，我只要让我一刹那一刹那的现前六识是清净三业，六根跟四圣谛相应，正观缘起，我就可以慢慢转移清净，对不对？回给现在这个名色的四大清净，因为我现在的四大是什么？前五识的具有一根是清净四大的五净色根，它本来是清净，它本来就是性净限量。你只要不让这心境限量的五识受了杂染独头的意识牵引，造业、生爱、取、行种种杂染，你就不会流转了。所以圣道就从这里下手。所以圣道从哪一支下手呢？从底下爱这个底下的触支下手啊，非常重要的触这一支下手。阿含道是如此。啊，般若道也是这样说，从无名处你要去正观，从无名处正观缘起，对不对？然后呢转依清净，那么你的十二支就会还灭，就会还灭清净，就近趋向清净就近。这就是这段文它的理论机制了齁，它经验值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它这边就说了，言等五识依着色根，旁边写五净色根而转，转就是作用，而意识呢是依着一个所谓意根的东西，而意根显然不应当是一个色法，因为色法不会生事。 那前面的设法为什么会生事？因为它还要缘一根其中一个心所叫做作用为缘，对不对？五种净色根才会生事。所以前面的五事依着色根为什么会转生作用？因为它要加上作意为缘，而作意不属于五净色根，是属于意根意识的作用，是属于意识相应的五十一心所当中的作意缘。这都是可以解释的，不是说色法本身无缘就会产生作用，它不会生事，色不会无因无缘生事，它要关带一个非常重要的缘，尤其眼识还不只是简单的这几个缘，它还要什么？有光明，对不对？它还要跟眼睛跟物体之间要有距离，是不是这样子？而且你要认得那个东西就是种子，这些东西都要具足哦，具足哦，而且它要依所谓的染污意，就是七识跟八识，这都要依哦，所以它要依很多东西，眼识才会转身哦。所以光光依五净色根本身是不会转身掩饰的，何况五净色根只是一种作用，它是一种本然的作用，是一种现前了别无有名言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就是一种物性，是一种化性，是一种生物机能。可是问题，如果它只是单纯的色法，它不应当要有生命机能啊，对不对？今天这也是个色法，可是它就没有生命机能啊。为什么？他没有执受识，这个友情以及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执受识，设法一定要加上执受识，才会有友情的生命机能。光只有设法本身是不构成生命机能的。哦，所以你不能讲设法会生事，黑老师笑也讲哎，设法怎么会生事？如果设法会生事，他就有灵了，对不对？他就会决定自己要。如果我要写黑，他就不愿意写，我怎么写就写出白，因为他要写出白，可能吗？就不会嘛，就不会嘛。好，这就是这边要思维很复杂的关键。所以为什么要建立六识之外其他的观念？是因为要建立现观的方便起见，不是真实有体而必定安立，而安立的因缘都是依他起相的原生。因为有原生这些作用相，所以不得不要用名言安立它的差别相，对不对？它有这么多的差别在那转生转灭嘛，那么这么多差别又不是已经具有的观念可以解释，所以为了要栽培我的现观，那么我不得不要为了要成立二空观、二无我观，于是要施设种种的法相。六识也是法相，你不要以为六识实有啊，对不对？不排佛教时代根本有人不采六识说，色大圣人就提到无著菩萨其实还蛮欣赏一意识说，其实根本没有前五识，前五识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六根互用，最有力量的是意识。所以当时不排佛教时代有一种大论师，他认为其实只有一个意识，没有别的东西，这是种种的假说了，每个人理论不一样，这都是为了要建立各宗各派自己的现观次第，不得不安立的观念。底下就说了，又五色根，若根所依的大种，若根的处所。好，旁边写一下，根所依的大种是什么？就是地水火风了，这四大种了。那么根的处所就是由四大种合的出色，就像我的眼根这个肉，这块肉，耳根的这块肉，就叫根的处所。所以呢，根所依的大种跟根的处所，而根所依的大种就是由四种清净四大的假合安立的，叫做五净色根。所以若根所依大种旁边就写五净色根，那么若根处所旁边就写五种浮尘根。五种净色根跟五种浮尘根都要依一种能生大种名为色，这段文法是这个意思。依着清净四大假立的五种净色根名为若根所依大种，以及我们眼根能辨识的浮尘的五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叫做根处所，这五净色根能辨别的处所所在叫做浮尘根。所以五种净色根跟五种浮尘根都必须要依赖什么？ 能生大种，能生大种就是地水火风的清净四大。以上不管是根所依大种，或根处所，或者是能生大种，通通名为色，通通名为色。那么除开这个色法之外的所余，名为名，就称为名色啊，名名法啊。所以根所依大种、根处所以及能生四大种，通通叫做色。除此之外的受想行识以及相应的心心所，通通都叫做名法。好，请看旁边的批评记，他说色中有四差别啊，这很重要哈。第一个五色根，此为清净色，就是我们所谓的五种净色根，所以五色根最好加个净，五种净色根。那么这五种净色根的体呢，为是清净色。重点就是清净色的解释是什么哈。那么第二个色法的第二种差别，就是根所依的大种，即是清净色根所依的大种色，就是属于眼根的四大种，属于耳根的四大种，属于鼻根的四大种。当他造出五种净色根之后，那个大种的名字就要加上所依大种色这几个观念。所以五净色根个别有他所依的大种色。为什么是这样子？我简单讲一个现在生物的观念。今天虽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身体多半是由蛋白质，对不对，构成我们的脏器，对不对？好，今天你看哦，蛋白质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像？会产生头发，指甲也是蛋白质，而蛋白质的基本元素就是氨基酸。因为氨基酸不同的碳氢氧的排列组合的形式不同，它就会生成头发的样子，生成指甲的样子，生成皮肤的样子，生成内部器官的样子，这些通通都是色的差别，对不对？本质来讲，它的功能都是地水火风的坚实软动，持色手掌的作用，对不对？可是它只要做所依，生成五净色根的大种色以后，它的色法的相用就变了，懂吗？就是排列，排列改变了，虽然本质通通是氨基酸，可是因为排列不同，氨基酸是氨基酸是不错，可是它的链结的像不同，它就会生成这个作用啊。头发、牙齿，你看我们全身上下种种差别，通通都是同一种氨基酸不同排列组合而成，对不对？而氨基酸就是构成地大的本质，对不对？而地大又会有三种别相，水大象、火大象跟风大象。这就是我们从种种的科学作用上来去辨析的东西。所以当它变成五种净色根之后，这个五种净色根能生的大种就会转变成叫做根所依大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意思。因为排列组合不一样啊，排列组合不一样。那么能生的大种是我们所谓色法的极为，就是极为色。而这边建立四种极为，不是说真的有四种极为。据舍论时代认为实有极为，唯识的时代不同意实有极为。他说极为就跟中阴一样，都是方便假名安立，都是为了对治直空的人说的。这是唯识论里面说的哦，可是现在有很多人学唯识学的半天，自己说是唯识大师，却说唯识主张极为，我就不懂，请你用证据说明唯识论的哪一部论承认而且主张极为实有。你说世亲菩萨自己做俱舍论的时候，他就说极为实有，不要忘了哦，他是讲一切有部跟大乘部的思想，对不对？到了后期大乘，他所造的三十论、二十论就不主张极为实有了。不但不主张极为实有，他还破斥极为实有论，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天亲菩萨、世亲菩萨他本人思想前后期的改变，因为他学习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他开始观察这个现象就不一样。好，这是第二种色。第三种根处所，持所谓清净色根不相离的所造色，就是跟五种净色根不相离的所谓的浮尘根，它也是四大所造，不过比五种清净啊色根还要来得粗，而且是可见根，可见的色。 那这种色叫做浮尘根，就是根处所，就是浮尘根的意思。好，第四种色法是彼能生大种，就是地所谓火风，就是彼能生大种，它能生一切的色，所以它称为能生大种。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对文法不同，那每次我们只有看到我们愿意看的，就是大种，这个也是大种，那也是大种，这也是色，那也是色，都不管连带而来的那个聚安立，一起安立的那个概念。所以这些概念呢，名言差一点点，多一个字多两个字，它的概念就不一样。那为什么要安立这么多的概念？不是麻烦吗？对，如果你不要管这四种差别，你也可以不要管就好了。你只要管四大，就是直爱相，对不对？它的作用就是触对变坏，你只要这样记就可以了，你不用管这么多啊，因为这么多的差别对于建立观察的善巧有帮助，可是对于解脱无关。你不用管这么多的差别，这是属于我们的理论的论师要谈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辨破外道，对不对？辨破他中，所以为了要辨破他中跟辨破外道起见，你的法相必须要定义很明确。可是建立止观，道只是知道，设法只是止爱，对不对？它的作用就是触对变坏，你了解这个观念就好了啊，不用去奋斗这些概念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能够明白，你就不会啊被一些邪见啊讲一讲耳根子软就马上昏了。哎呀，就会相信色能够生一切法哦，那色会生事，那就很麻烦了，就很麻烦了。那个都是无因的邪见了。那么如是一切种名为色，于非色蕴诸心心所种名为名，对不对？种名为名，就是假名为色，假名为名。那么假只要是假名就称为法，只要是生命现象就称为蕴。法只是概念，蕴是一个生命的现象，而生命的现象只是生灭相续。称假名不过是称它某一种我们概念当中的状态而已。啊，这是五蕴跟色法名法的名字安立的差别。有没有觉得很烦啊？啊？哦，我仔细辨析这种东西，我还不常在以前我的课这样仔细讲过这个法相的东西哦，是教你们真的，我不是在定义而已哦，我不是在跟各位玩名言的定义，我是在教各位自己去感觉观察你的生命现象，这个假名为这个，那个假名为那个，你每一个都要清清楚楚分别，对不对？不要误会他会干嘛，我们今天就是把一个不会干嘛的东西以为他会干嘛，而于中还提出主张，啊就西后啊，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脱离这个执着分别的轮回道，就是要看清楚它的作用，对不对？如实的安立它的相嘛，对不对？在推度体的时候要正观缘起，不要认以为有体，我们假说有体，最后要证明体性空寂，一切的体都是假立而已，一切体只是假立，因为所有只要有体一定是若有为，一若有为一定是生住异灭，生住异灭法性就显现无常，无常就是空，对不对？于中于空性空相当中就不能执着有我有我所，所以就于是就建立无我观，所以缘起观是建立一切圣道止观的关键的原理。如果你不能证明正观生命现象的缘起这个道理，你就会对于因果的建立产生很多的邪见，只要你今天做什么事依止邪见是不得出离，反而堕三界，更往下地，一地一地越来越惨，就是这个邪。如果你能够建立缘起的正见，那才有机会出离，那问题还要看你的止观修得怎么样，这是重点。所以建立正见的确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说缘起甚深，可是缘起虽然甚深，它其实不深，为什么？太近了，近到我们今天会虚妄分别，只以为实有，只是这样。好，时间到了，我们慢慢讲了哈。这段文我真的也不想讲快啊，但是每一个概念都是因为我们的基本的观念不正确哈，所以才会有很多错误的知见。所以我不得不要慢慢的讲，让各位来品味。随着文，你自己今天回去就自己回去复习啊。那么如果你今天能够下载 MP3 或者是我们网站上的声音资料， 你就用我的报告啊，带着各位去观察。那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我的报告很烦了，你就自己去观察，慢慢就会建立自己修学内观的习惯啊。常常有事没事就观察你的生命现象，你会从中去学习到很多事。然后慢慢呢，你从你自证的经验开始体会到别的经验也是这样的，于是你的耳根就会观世音，对不对？经常观世音就会观自在，对不对？就会成就圣道，啊，这就是很重要的修学之地。好，我们今天到此。